四章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所说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这个活字就是生命，生命水。圣经里讲的水就是讲的生命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说水就是代表生命，这里就叫生命水。到启示录里面还有生命河，河里面流了水的，就是水是代表生命的意思啊，生命水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读提多书第三章，这里讲说借着重生的洗，这个洗用什么来洗它？当然用水才能洗了。是什么水？那就是生命水，那也就是生命。所以重生呢、啊、就是洗，因为重生就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嘛，生命。好，那么我想啊，这是在我们经历里面都是这样，好不好？经历里头生命要给你光照亮你，生命给你光一照亮，你就看见你是黑暗，看见你的罪，你一认罪这就把你洗了啊，重生的洗就洗干净了。好，和圣今天还是提到出第三章第五节，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，一个是重生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，第二个还有一个圣灵，还有一个圣灵。刚刚我们讲生命是光照，是洗，那圣灵又是做什么工作呢？那也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讲圣灵的更新是什么意思？那是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就是圣灵要说话，他要做指教的工作，并且要将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是圣经的话，主耶稣说的话，在这个时候圣灵要我们想起了。那么有一个姊妹，他欠了别人的钱，他很想啊，那这个人已经分别很多年了，地址也不知道，断了联系了，他就觉得他信主耶稣了，他在主面前一祷告信主了，生命进来了，生命就光照他，一光照他就想起，哎呀，好多年前我还欠了他一笔钱没有还，你看这是光照了，要洗了，他当然就在主面前认罪了，就叫重生的洗了。洗了还不行啊，还有一个圣灵的更新，他认识到了，圣灵就对他讲话了，怎么讲啊？就用马太福音啊，主耶稣说的一句话，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就断不能从哪里出来。哎呀，圣灵就把这句话告诉他了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了啊，十四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圣灵要讲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们，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些话。哎呀，他说早 一文钱都没有还清，我还欠他一笔钱呢、啊，那怎么办？好，所以他就在主面前祷告，他说主啊，请你把这个人让我已经很失去联系了，让他能够和我联系上，或者我也能够和他联系上，我把这笔账要还清楚啊，这个就叫更新了，圣灵的更新要还账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，不是只是把罪赦免了就完了，我有了生命就完了，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要去兑付，你欠了别人的要还，你得罪别人的你要告诉他我对不起你啊，有一个叫兑付啊。圣灵的教导不只是我过去的情况，圣灵的教导是我现在做基督徒以后，我很多的行为，很多事情，圣灵继续在更新我，要把我变新了，我不能再活在旧人的里头，圣灵更新。好，现在我们读第六节，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，浇灌这个字就是倒在你身上，厚厚的意思就是很丰富的，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很丰富的，随时随地圣灵都会教导我们，很丰丰富富的倒在我们身上，圣灵的工作。第七节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，圣灵在我身上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我成为义嘛，我那些事情都是不义的，我说的话不义，我行为不义，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不义，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还有不义，那怎么办？都是圣灵来更新我，是我成为义。两个义，第一个义就是第五节，他在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我们行不出义来。第七节，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，是主的恩典到我的身上，我虽然行不出义来，神就看我是一个义了，称我是义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义不是我行为行出来的，是主耶稣成为我的义了，神就看他的儿子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的罪就归到他身上去了，神就看我是义人了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看当那个牛被杀了，人把手摆在牛的头上和他联合了，牛被杀了，羊被杀了，就是我的罪转移到他身上去了，他担负了我的罪了，那么神就赦免我的罪，神就看我是一个义人了。但是不是说我行出来多好，那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他的恩，你看第七节，好像我们因他的恩的成为义，好了，神就算我们是义人了。义人以后还得有义人的行为吗？那就是圣灵继续工作，生命继续光照，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，以后我就会有义的行为了。比方我还别人的债，这就是义的行为，我欠别人的钱，那是义的行为。所以义的行为和称为义是两件事情，不同的两件事情。一个基督徒得救了，神的生命进来了，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所以神看我是一个义人。那么今后在圣灵的教导底下，在生命的光照里头，我天天认罪，天天改变，天天顺服圣灵，好了，你就有义的行为了，你不但是称为义，你还有义的行为。所以是两方面啊，我有义的行为。第七节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。 我们一得救神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义，我们就有一个盼望，这个叫做永生的盼望，并不是说我没有得到永生或永生已经有了，但是有了永生还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将来在永永远远里面我还要成为后世，后世啊就是我要承继财产了，谁要把他属灵的财产要给我，以后我盼望我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啊，我是后世了。为什么叫后世？后世就是儿子嘛，啊，儿子。所以圣灵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儿子的灵。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，往前面翻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，第四章第六节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你看这个圣灵又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儿子的灵。啊，为什么圣灵把它叫做儿子的灵呢？就是说到另一方面，它的功能，圣灵的功能，就是圣灵就是儿子的灵。圣灵进到我们里头，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圣灵，那就是做儿子了，做神的儿子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有神儿子的灵。这个儿子的灵一进来以后啊，我们都是儿子，不分男女，都是儿子。啊，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是不分男女的。请我们读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二十八节或者二十七节。加拉太书第三章从二十六节读起吧。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二十六节读起。所以你们应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佩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。你看不分男女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团体里面，在教会里面不分男女，男的也是儿子，女的也是儿子，都叫儿子了。我们都有一个灵进来，圣灵进来了以后，我们都成为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头，我们都是儿子。因为只有儿子才能成为后世。在旧约里面，人的财产都是传给儿子的，不是传给女儿。新约里面所有的后世都是儿子来继承。虽然我们现在也称某某姊妹某某弟兄，是因为我们在肉身的里头还有男女的区别，但是在基督里头没有了，因为在基督里头就给我们都是儿子的灵，儿子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就成为后世了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到提多书第三章，第七节，好像我们因他的恩德成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。啊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是永生的盼望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永远的生命了，那么我们要靠着这个生命，我们还要成为后世，就是有一天我们还要继承产业。啊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这话是可信的。第八节，我也愿意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，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，这都是美事，并且与人有益。啊，这里讲这些话都是可信的，就是保罗上面说的这些话都是可信的。 他也希望提多把这些事情切切实实的讲明，就是上面这些话，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什么情况，信了主耶稣以后又有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，而且这成为义，还有盼望成为后世，要他切切实实的讲明。切切实实在原文的意思还不完全是切切实实，它是 stable 的意思，坚定的，坚定的要把它讲明，不可改变，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向弟兄姊妹讲明，使那些已经信的人留心做正经的事业。做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站住的意思，一个信神的人一定要站在正经，原文是好的意思，好的事业是工作，我们做任何一个工作我们都要站在一个好的工作里头，就是我们的工作都是有见证的，有见证的。那也就是讲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就要有好的工作，站在好的工作上，好的见证上，这都是美事。美这个字就是正经这个字啊，这个美字就是正经，就是好的意思。所以这里做正经事业，原文的意思就是站在好的工作上，好的见证上啊，我们要有这一个。所以它有几个小字，活作留心行善，它是这个小字，善就是好嘛，这就是美事，就是好的事情，并且与人有益，不但对我自己有好处，在神的面前对人也是有好处的，就是我就要变了，因为重生的敬，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就把我这个人改变了啊，那我就要留心站到好的工作上，做了好的行为上啊，这个事业可以翻成工作，也可以翻成行为，都可以的。第九点，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。这是保罗继续在那里说的，除了上面这些事情以外，他说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免避无知的辩论，有的辩论是无益的，没有用的，不去辩它，和家谱的空谈。那么家谱呢，就是我们拉关系了，我是什么关系，你是什么关系，我们多少年前又是一家人了啊，这些不要去谈它了啊。米记纷争，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就是当时在基督徒的里面，有的人有喜欢这个无知的辩论，没有用处的去辩论，和家谱的空谈，而且有些纷争出来了啊，而且有律法而起的增进。那以色列人都是守律法的啊，有些争了啊，有些我又是怎么做的，你又是怎么做的啊，我律法应该又做什么了。基督徒我们不守律法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那么这个是当时啊，在他们中间就有这些情况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，虚妄无益就是没有用啊，没有用的， 无知的变人也好，家谱的空谈也好，很多事情上我们彼此来争也好，或者因为律法的事情我们来辩论也好，都没有用的，没有意义的。第十节，分门结党的人仅见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。结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为个人的利益，为个人的利益啊，我有看法，你有这个看法，我们几个为了我们的利益，好，我们就团结，我们就拉拢在一起，啊，这是结党。分门就是我们和别人分开了，所以在基督徒的团体里头，不能几个人搞成一圈，那几个人搞成一圈，不能够。搞成一圈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。或者对我们这几个人的利益，不能这样做的。如果有这种人，要仅见过一两次，就要弃绝他。弃绝他的意思就是，请他站在旁边，不要他来影响弟兄姊妹，而且要警戒他，要提醒他，你不能这样做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，凡是我们听见有人在背后来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我们听了以后都不赞许他的，不是说对也不对，我们只能告诉他好好回去祷告，神的话是怎么做啊，按照神的话来做，绝对不要卷到这里头去啊，卷到里头去就不好了。如果这种人他坚持要这样做下去，要拉拢几个人，他们要这样去做，那就让他去做吧啊，为他作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求神来管理这件事情。这种人要警戒他一两次，就要弃绝他，就是站在旁边。也许这种人啊，他为了要拉拢某某人还一直来找你啊，我们还交通啊，我们交通、我就觉得像这种人你就交通都不要给他交通，这个叫弃绝他，你越交通越麻烦啊，因为他有一个成见，就是为他自己那一个的看法，他就是要这样做。你说要去说服他怎样，他不容易转变的，你除非为他祷告神转变他，他没有光，他总是觉得我是对他是对别人都错。那么这个一个人如果都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自己眼中的梁都看不见的，没有光的这种人，而且他又在基督徒的团体里又拉到几个人，这就是分门结党了啊！这种人仅见过一两次，我是觉得啊，我碰见这种事情我交通都不交通，交通没有用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就要仰望主了，求主来管理这件事情了。十一节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。这种人分门结党的人，他知不知道自己是错，一个他没有光照，一个知道了他也不接受，他总是觉得他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。这种人已经被盗，那就是说离开了真理了，离开了神的话了，因为他所做的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犯了罪，这是有罪的。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在背后去说人，怎么能够拉出几个人去反对一个什么人，不能够做啊，这些事都不能做了。背后说人就是罪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做，你再拉拢几个人要这样做，这都是罪啊，不能够做这些事情的。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只能彼此相爱嘛，彼此赦免嘛，还要谦卑嘛，怎么能够做这些事呢？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，有的人可能做得更厉害，他明明知道不对的要去做啊，这就是没有光啊。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， 这个危险不是说和弟兄只是和弟兄姊妹的关系，而且有一天如果他不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认罪，在主的面前是没有路的，那属灵前途也就完了。好，我想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跟政府的关系应该怎么去顺服，我们和基督徒弟兄姊妹的关系应该是怎么处下啊，这里头就讲这一切应该怎么做。这个和我们第二章的从第二章十一节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这里说的，当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就是今天的第四节，这是第二章的十一节。第二章的十二节又讲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。所以第二章里面和我们今天第三章是结起来的，除去我们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才叫我们讲到世界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啊。情欲就是我的盼望，我想要做什么事情，要我们今天要在今世自首我们已经说过，就是我的思想要转变，自首是思想转变，公义我应该有义，敬虔都是敬虔，就是神从我生活里头活出来，应该是这样。十三节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好，这个荣耀的显现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第七节，三章第七节，好像我们因他的恩成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，那就是当主耶稣显现了啊，荣耀显现我们就成为后世了。好，我想我们第二章也说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，那么第二章的前面就是说老年的弟兄应该怎么样，老年的妇人应该怎么样，少年人应该怎么样，提多又应该怎么样，怎么做，做仆人的应该怎么做，你看这就讲了，最后其他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做，哪些是我们不该做的，比方分门结党，这个我们不能做，那么有好多事情是我们过去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做的，现在我们也不能做了。好，我想这一段呢，到我们今天读到第十一节为止，第三章十一节为止，他的话提多书的内容基本上结束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下面，就是提多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，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你要赶紧往尼格波利去见我，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。尼格波利是一个地方，这两个人一个叫亚提马，一个叫推基古，都是和保罗同工的年轻人，保罗要把他们打发去到哪里去，到提多那里去。提多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就是第一章的第五节，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五节，提多在哪里，提多现在在格利底，第一章第五节，我从前留你在格利底啊，格利底上次我们讲的是一个岛，那个岛上面有教会，提多啊现在就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啊，第一章的第五节他是在格利底。保罗现在在哪里呢，保罗在尼格波利，就是今天我们第三章的十二节，尼格波利在什么地方，是在马其顿，他是在马其顿啊，马其顿是在北方，克里底这个地方是在地中海里面一个岛，是在靠南边，保罗是在靠北边这个地方， 保罗要从北方打发亚西马，或者另外打发一个推基古到克里底去。啊，就是在克里底去打发他们去了以后，我想他就让这两个人或者一个人代替提多暂时照顾那里的教会，然后提多啊要赶紧到哪里去，到尼哥波利去，到马其顿去见保罗，因为保罗定义在那里过冬啊，过冬。看来这些青年的弟兄和保罗都是配合得很好的啊。第十三节，你要赶紧给律师希拿和亚波罗送行。亚波罗这一个人啊，他是为主做工的啊，他是为主做工的。这一个我们请读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。第一节，十九章第一节，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来到以弗所。那我们看啊，这两个人啊，都是为主做工的。这两个人的来源头不同，保罗是神呼召他。使徒行传十三章辅导他，这个亚波罗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亚波罗，就是十八章，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，十八章的二十四节，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他生在亚历山大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，只是单晓得约翰的洗礼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北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讲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他想要往亚盖亚去，弟兄们就勉励他，并且写信请门徒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，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这个亚波罗啊，他本来跟保罗没有同工，他是对旧约的圣经很熟，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啊，哎呀，他里面就很火热了。他说啊，这个耶稣就是圣经里讲的那个弥赛亚。他就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头跟他们辩论，引借圣经来证明主耶稣是基督。啊，那么这个亚波罗一讲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亚基拉、北基拉是保罗同工的，就听见他讲了，但是他讲的还不完全，因为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，还有不完全，就把他接到家里去，就跟他讲解更完全。完全以后啊，他就要到哥林多去。你看第十九节九章第一节，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你看没有，他就到哥林多了。哥林多就是 第十八章的二十七节，他想要往亚盖亚去。哥林多是亚盖亚，亚盖亚是一个省，亚盖亚是一个省，好像我们这个 BC 省是个省，哥林多是一个城市，好像 BC 省里面有贝拉比是一个城市，奎奎人又是一个城市，所以哥林多是一个城市。他到了亚盖亚，他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好了，他们就把他介绍给弟兄了，啊，介绍哥林多，好，他就到哥林多去了。那么哥林多是保罗做工的地方，保罗建立的教会。保罗没有说，亚波罗你不能来，你不能来，那是我建立的，我这个教会你怎么来？等等，你把我的羊偷走了怎么办？他没有这个想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只要觉得你讲的是对的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就该接纳你了。保罗就接纳他，不但接纳他，保罗还哥林多的人还很想他再去。保罗啊，还愿意他去， 啊，还做亚波罗的工作，但是他现在不愿意去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啊，当时的教会的情况不同啊。你只要是属于神的，讲的神的话，就能够接纳，除非你讲的是异端，我就不能接纳。好了，我们再回过头读提多书第三章十三节，你要赶紧给律师希拉和亚波罗送行，这个要提多给他们送行了。看来啊，现在亚波罗和希拉律师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律师，当时的律师叫做律法师，就是他很懂圣经的啊，懂律法的叫律法师。这个人看来也跟保罗同工了，也跟提多他们同工了。律法师就是能够很明白旧约的律法，用律法来教导人。他现在信了主耶稣了啊，他也用也懂律法，他是个律法师，所以他就现在用律法来宣传主耶稣了，跟亚波罗一样啊，他们是这种人了。那他跟他送行，就是他们要离开格利底亚，他们给提多同工嘛，就喊提多把他们送走啊，要送他们，送他们走的时候要叫他们没有缺乏，没有缺乏的意思，你要供应他们啊，不然这两个弟兄走了，他们为神做工，现在都口袋走走都是空的，这怎么行呢？他也许还要坐船了，你一定要想到这个事情了。好了，这是跟提多讲的，叫他们没有缺乏。十四节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预备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十四节就讲我们的人，就是和我们有交通的弟兄姊妹，一定要学习正经的事业。这个正经事业，我们要看前面的第八节。正经事业是一样的，前面是说做正经的事业就是行为，那么现在是说学习正经的事业，那意思就是说要在蒙生，自己要有蒙生的一个手段啊，要学习，要预备，要做好的工作。底下就讲了预备所需用的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挣钱了，要正当的好的事业，正当的事业，预备所需用的，为我们自己用和为弟兄姊妹用啊。你看他这里是说到要给他亚波罗送行，叫他没有缺乏，那么这些费用从哪里来啊？那弟兄姊妹的奉献，弟兄姊妹怎么奉献啊？你一定要学习正经的事情来做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学习正经的事情，预备所需用的，免得不结果子。如果一个人就是游手好闲，就是天天靠着教会来养他，这就不对了啊，这就不对了。十五节，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，就是问提多的安，请代为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安，爱我们的人安。这个不是因有信心，这个翻译应该怎样？请代为那些在信心里，因是在的意思，在信心里爱我们的人，就是在信心里有爱的人啊，信心里有爱。一个基督徒他的爱是从信心来的，没有信心他不会有爱的，因为有信心他就相信神，这些事情是出于神，因为有信心他有爱，所以他才能够给亚波罗希拉送行，叫他们没有缺乏。为什么他能够把钱拿出来呢，供应他们呢？因为他相信信心，我拿出去我不够了，谁会供应我？他谁会供应我有一个老弟兄的见证，这是在国内，那个是在抗战的那个时候吧，大概。他是这个老弟兄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。有一次有一个工人，就是传道人，要到他那里去，
他家里孩子很多，的确也相当困难。那么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啊，他没有很多的钱，要接待这个弟兄怎么办呢？他就告诉他的师母，他说你把我那个披衫，他是在内蒙古啊，很冷啊，把我那个披衫拿去当。他的师母也是和他一同行，一同侍奉神的，就当了。当了以后，就把那个当披衫的钱拿来买了鸡，买了肉，来招待这个工人。这个工人呢，做工的这个弟兄呢，就说：“哎，不是说好像他就想，你们家里很穷吗？不穷嘛，你看又有鸡，又有什么东西给我吃，好像不穷嘛。实际上他不知道，只是当了。那么这个老弟兄把他的披衫当了以后，冬天来了怎么办？”老年人过不了冬啊，但是他有信心，他这个爱心是从信心出来。他说神啊，我接待这一个弟兄，我把披衫当了，如果冬天你不给我钱，我输不出这个披衫来，那么我就靠信心，我就不穿披衫。你看到没有，他就有这么大的信心。当然感谢神，因为他的爱是从信心出来的。以后啊，神又给他钱了，他又把这个披衫取回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爱心一定从信心里头来。你看的是神，你不是看到我没有钱了，这个弟兄我就简单一点，我吃窝窝头啊，你也就只吃窝窝头了，他不是这样的啊。那就是说我尽量要招待你，因为你是仆人。所以你看这里两个人，一个我相信律师希拿和亚波罗都是为神做工的，不能要他缺乏，那个我缺乏我也不能让他缺乏。好，我想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就是信心里有爱的人啊，问他们安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，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提多书啊，告诉我们的这个内容，它就是讲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这个教会里面的生活。完全讲这一个怎么做。好，我想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虔诚的生活，好不好？